金眼彪施恩向自己的父亲老管营讲述了武松的遭遇，老管营呢向施恩谈述了自己的看法。施恩听完了之后说，老人家，这些个话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老管营说，我早告诉你告诉得了吗？这也是我最近这几天托人打听来的这么一点消息呀。说实在的，自从武松帮着你把这快活林酒店夺过来之后，我这心里边就老有点不踏实。我总觉得这个蒋门神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，肯定他还得要伺机报复。所以我就托几个朋友啊打听着点蒋门神的动向。有的朋友向我透过风来了，说这个蒋门神没走，就在张团练家里边待着呢。这蒋门神还要报仇啊。果不其然，怎么样，蒋门神开始报仇了。第一个人就找的是武松。孩子，你也得小心点，不然的话他要暗算你的时候你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嗯，老人家，您说说，他们就是这么一帮亲属关系，他们就能尽心竭力为他帮这忙吗？那可不呗，关系紧密呀，他就给他帮忙啊。老人家，我看我也得动起来了。你怎么动啊？他们不是有紧密的亲属关系吗？我有钱，我拿钱买通，我喝出去了就是倾家荡产，也得给武大哥打点这官司。老管营一听，孩子，你有钱呐，人家也有钱呐，人家蒋门神比你趁得多呀，人家不但有钱还有这种亲属关系，你光有钱没有这种亲属关系，跟人家比就差这一层呢。哦，这蒋门神对他们也用贿赂吗？那当然了，能不用贿赂吗？他们都能要吗？孩儿啊，你太年轻了，他们怎么不能要呢？包括那个张都监，他也能要吗？他怎么的？哎，官越大要的越多呀。孩子，你没听现在孟州的老百姓有这么一个传说的笑话吗？什么笑话？老百姓们都说呀，说有一只猫啊死了之后见阎王爷去了。阎王爷说，猫啊，这回我打算让你托生人，你干不干？这猫就问阎王爷了，你让我托生人让我干什么呢？阎王爷说，这回让你托生人呐，让你做官好不好？猫一听，阎王爷，您别让我做官，冲这时候啊我不能托生人。阎王爷说，那怎么回事呢？让你托生人做官，你怎么还不乐意呢？猫就说了，我现在听人家讲啊，普天下的官员都是些鼠辈，您想想，我是猫，我是抓老鼠的，您要让我一当官，这不就把我送到那个老鼠堆里边去了吗？这猫掉到老鼠堆里边那还有好吗？老鼠多，就我一个猫，能猫难敌众鼠啊，我非得遭罪不可。所以说从这手啊，阎王爷，您还让我当猫得了。老百姓说的这是个笑话啊，虽然说普天之下所有的官员并不全都是鼠辈，但是这里边真正的好人也太少了。施恩说，老人家，照您这么说，这大宋国朝的官员那就没有好的了。不能说没有好的，也有好的，你爹我自个儿感觉就不错。老人家，您自个儿感觉不错，那您属于好的。我想这孟州城里边这一堂官终究有主持正义者。哎，有主持正义的少啊， 但是不管如何，孩子，武松这个官司你得给他打点，人家武松是为你打的这个官司，不是帮你的忙多些快活林酒店，武松摊不上这个官司。所以说咱们爷们儿得有良心。您说说，那我得怎么打点呢？我从哪儿下手呢？老管营说，从哪儿下手，我想第一个人你呀，就得上监狱里边找那个康阶级。这康阶级是监狱里边的官，找着康阶级，先让他对武松在监狱里边关照关照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因为我想到蒋门神很可能方方面面都花上钱了，听说武松进了监狱了，把监狱里边的头买通，让监狱里边的头在武松坐监期间把他置于死地。他们把武松要是害死，就报武松闹奸不遂，奸毙身亡。这样的话，武松死了，有冤没地儿诉，有苦没地儿说呀。所以你第一步应该先找监狱里的头，把钱给他使上，让他一定关照武松，等着这个官司有了出头之日，有了结案的时候再说，别让他们别人对武松下毒手。康阶级，这个康阶级是不是那个康大力？对呀，就是他呀。啊，好了，金眼彪施恩说他是我的朋友。金眼彪施恩跟那个康阶级是朋友。这个阶级是什么呀？宋朝的官员名字。宋朝规定的百人为一伍，这一伍里边有正副都头，有四个阶级。这个康阶级呢是姓康的阶级，他在监狱里边就是总头了。这个康阶级有个儿子，想当初啊，在施恩开酒店的时候，他这个儿子有一次上施恩的酒店里边去喝酒，这酒店里边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喝醉了之后呢，俩人就打起来了。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手里边拿着一根哨棒，他拿着这个哨棒对着对过那小伙子上去梆就一棒子，这一棒子正打在太阳穴上。康阶级这个儿子呢站起身来过来劝架，他伸手把拿哨棒的那个人手就给抓住了，另一只手把他那哨棒就给夺下来了，说你看你这个人，你怎么拿这个哨棒打人呢？这一棒子容易把人打死啊。他把这个棒子夺下来之后扭向回头一看，被打的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下，嘴里边秃噜沫了。他到跟前拿手一捂他这个鼻子，没气儿了，一棒子给打死了。他再一转身找这打人的，打人这小子借这个机会一转身他跑了。康阶级他儿子拿着棒子站在那就愣了，这一愣，偏偏在这个功夫死主的家属来了。家属来了之后一看他手里边拿着棒子，就把他薅住了，就说你为什么打死我们家的人，把康阶级的儿子就扯到了公堂，把他给告了。康阶级的儿子那是有嘴难分诉，他说我是劝架的，你看结果呢，你把我当成打人的了，我这多冤枉啊。但这老爷就问了，说你冤枉有谁能作证呢？他说你看那个酒馆里边掌柜的，酒馆里的伙计就可以作证。其实金眼彪施恩当时在场，施恩呢就当庭给出证了。施恩说我亲眼所见，的的确确是这么一个过程，他不是打人的，他是劝架的，他把那棒子夺过来了，那打人的跑了。老爷一听有这么一个真正的旁证，所以就把这康阶级的儿子战绩班房找那凶手，后来把这凶手就找到了。找到凶手之后案情大白，把康阶级这儿子就给放了。把他这一放了之后，康阶级因为这个事情对金眼彪施恩那是十分感激，如果没有你这么一个主持正义的有良心的人出来给作证，那么我儿子就可以被屈含冤押进监牢，有口难说清。由此呢，康阶级和施恩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了。实际上康阶级比施恩大十好几岁了。今天施恩一听说是那康阶级， 师母心想，好了，我们两个是好朋友，我要求他办这件事，他一定能够帮忙。老管宁说，你快点去，事不宜迟。师母说，好吧。金眼彪施恩腰里边带着200两银子，马上就找到了康阶级的家中。到了康阶级的家里边一看，那康阶级没在家，在牢房里头呢。一问什么时候能回来，说总得吃完晚饭以后许能回家来瞧瞧。施恩就坐在了康阶级的家里边等着。等到帮定更天的时候，这康阶级才又打牢房里边回来。进屋之后一见施恩，哎呦，这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施恩赶紧站起身形，抱腕拱手，老大哥，您一向可好啊，哈哈哈，我挺好挺好，快点坐坐坐坐坐。啊，施恩呐，你这快活林酒店我听说闹了一场风波，最近又归回给你了啊。是啊是啊，老大哥，您这监狱里边的公务都顺利呀？哎，还行啊还行啊，我本应该呀到你那儿瞧瞧，可是就是公务缠身，一点功夫都没有啊。可不是嘛，我这个酒店呢也是忙忙乱乱，本应该早来看您，我也没来。师恩呐，今儿个你来一定有事儿，对不对？老大哥，您真猜着了，真有事儿。有事就说，什么事儿？施恩就把武松的官司从头至尾这情况说了一遍。说完了之后，他问这康阶级，老大哥，我可没把您当外人呐，所以今天我就贸然到您的家中来了。您说说，这个官司武松能打赢吗？兄弟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武松啊没个打赢，他不死就是捡着。啊，武松他有这么重的罪吗？哎，他不是得罪人了吗？你自个儿心里不明白吗？武松不是帮着你夺这快活林酒店了吗？啊，夺这个酒店他就能犯这么大的罪吗？今天兄弟你来了，我就给你交点底。蒋门神这小子，这是快活林的遗害，武松帮着你把这个酒店夺回来，快活林的老百姓包括做买卖的那些人们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。可是蒋门神这个人那有权有势啊，他跟张团练他们俩是近亲呐，你明白吗？这个蒋门神自从被武松打败了之后，他根本就没走，就在张团练的家里边住着。开始那几天自个儿养伤，伤养好了，蒋门神就想着报仇了。这个蒋门神那可是有手段的，当今这世上要想解难题只有两把钥匙，一把钥匙是金钱，另一把钥匙就是美女。金钱和美女这两把钥匙你任选其中一把都可以解难题，可是人家蒋门神呢两把都有，一块儿都用上了。哦，金钱蒋门神有的是钱，快活林酒店他夺过来之后，不但在那开酒店，他还做别的买卖，大买卖做了多少，山南的海北的他认识的人特别多，赚的钱有多少谁也没法统计。在这个时候蒋门神要出自个儿这口气，所以他肯的花钱，这是一。再就是美女，你知道吗，蒋门神跟张团练是什么亲戚？什么亲戚？双料的亲戚啊。怎么个双料？这张团练又是蒋门神的姨父，又是蒋门神的妹夫。师傅说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怎么还又是姨父又是妹夫，这差着辈呢？嗨，这你就不明白了。原先呢这张团练的小老婆是蒋门神的老姨，蒋门神那个老姨呢比蒋门神就大2岁，就这么个关系。所以他靠着他老姨这点关系，他到快活林这儿为所欲为来了。可是蒋门神自从在快活林打了败仗之后， 到了张传令的家里边，蒋门神有一个妾，就是那个西瓦子里边的韩翠翠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明面上蒋门神把那韩翠翠打发回去了，实际上蒋门神把自己的伤势养好了之后，倒在西瓦子里边把那韩翠翠又接出来。这回接出来蒋门神自个儿没要，他把这韩翠翠献给张团练了，他管韩翠翠叫妹妹，他给了张团练做了小了，张团练也收下了，这张团练不就又成他妹夫了吗？所以说这张团练又是蒋门神的姨父，又是蒋门神的妹夫，有这么双料的关系，你琢磨琢磨这得多大劲儿啊！哎，所以蒋门神对张团练有了美女，同时又给上金钱，双管齐下，两把钥匙一起开，你说张团练能不尽心竭力吗？这张团练跟张都监两个人是堂兄弟，张团练也有的是钱，他多把银子给张都监买通他了，张都监能不按张团练的意愿办事吗？兄弟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蒋门神这回花钱那可是大撒手啊，都买通到了，不但说衙门里头，包括我的监狱里头都买通了。我这儿我跟你交个底啊，我这儿都送钱来了，给了我50两。是啊，哎，他给了我50两银子，意思是让我对这个武松要严加看管，最好能把他收拾一顿，如果能把武松给收拾死，那他们才高兴呢，还能多给我钱。老大哥，您能这么办吗？我呀，我不能这么办。兄弟，你老大哥有这么一条，不管如何良心不能丧啊，这人生在天地之间怎么得有个良心，人毕竟是人嘛，他跟畜生不一样，就在这里呀，人他脑子得有点记忆，人他有点良心，有点正义感呐。他给我钱，我跟你说我收了，我不收不好办，我要不收他这个钱，他得说我跟武松是一块堆的，我收了这个钱他还不犯疑心了。我这个人就这么一个原则，是贪赃不卖良心，我比那些个贪赃卖良心的还强点。兄弟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老大哥，今天我来求您了，咱们哥们谈不到求不求，什么事儿吧，您也知道啊，武松是为我摊的官司，我就求您在监狱里边能帮帮我这个忙，对武松能关照关照。兄弟，你就放心吧，从现在起一直到武松结案，我保证他万无一失，谁想对武松怎么样也不能得逞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得谢谢您了。说着话，施恩把这200两银子就拿出来了，往桌子上一放，康接济一看，哎，兄弟，咱们哥俩可不过这个，你可不能给我拿这钱。哎，老大哥，刚才您不是说了吗，您是贪赃不卖良心，您就把我这点赃贪下，您把这良心再好好往正了扶了扶。嗨，我这是跟你说笑话，兄弟，你这您一定得拿着，咱们哥俩不是这200两银子的交情，咱们过得多，我这个只是那么个小意思，我还得向您请教，武松这个官司我想要给他打点清楚，您琢磨琢磨我得找谁好呢？
找谁好啊？
知府那你是拱不动了，那已经铺垫满了，这里边就有一个孔目，就那位叶孔目，这个人哎，那还是个好人。这个叶孔目生性倔脾气，什么事都看不惯，瞅谁都有气，但是这个人有一点，有正义感，不怕硬，就瞧不得被屈含冤。所以有很多人向叶孔目那块行贿，把钱给他，叶孔目把钱就退回来，就这样分文不取。可有一样啊， 叶孔目家里边穷得叮当响，他自个儿讲话，我穷横穷横，我穷才横的，我要不穷我就横不起来了，哎，就这么个脾气。可是他的衙门里边啊，大家伙对他呀都有点看不上，说他叫叶老正，说他叫叶老倔，还有的人说这个叶孔目不懂人情。可是不管怎么说吧，这个叶孔目我看他是好人。你要把这叶孔目找到了，把武松这个冤情跟他讲明白，这个叶孔目一定能帮你的忙，他能说公理，能够主持正义。那么我要给叶孔目送钱，他能收吗？这可不行，你给他送钱他不能收。那么我光去跟他说人情，我也不认识他。
对呀，这叶孔目还有这么个脾气呢，谁跟他说人情他就对谁处理的厉害。他说呀，凡是来说情的必定是他那罪恶大，我就得严加惩处，你别直接找他。
这个叶孔目，哎，他有个表弟就在快活林那个盐行里边当掌柜的，你找他那个表弟，你跟那个表弟说说，我看差不多。哦，施恩说好了，我就找他那表弟去。施恩由打康阶级这儿出来之后，马上回到自己的家里，转过天来又上盐行里边找那叶孔目的表弟去了。跟叶孔目这个表弟一说，他这个表弟一口答应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跟他讲。因为蒋门神这个人被武松打跑了之后，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，现在蒋门神他想死灰复燃，没门，从我这儿就过不去。我跟你说这句话，
就这样盐店里边的掌柜的答应下来了。
施恩回到自己的家中，
回家之后啊，
施恩准备一桌上等的酒席，就来到监房里边给武松探监。
探监先得把牢头狱卒买通好了，
拿钱垫呢，
钱给了之后，把这酒席就搬到监狱里边来了。见到武松，把酒席给他摆上，告诉武松，我是怎么给你打点这官司，武大哥您在监狱里边尽管放心。
武松对施恩呢也是百般的感激呀。这一次看完了监了，施恩走了，没有三两天，施恩又准备了一桌酒席，又奔监狱里边来了。进了监狱之后还是那样，打点完了牢头狱卒，他就进来了，给武松摆上酒席。监狱里边这个康阶级呢跟施恩两个人有那层关系，所以对施恩这个行动也是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。施恩照这个样子连着上监狱里边来了三次，三次探监，三次设宴。可是这监狱里边就有的人给蒋门神送信了，因为蒋门神在监狱里边也花了不少钱，上上下下买通的还有他的人呢。这蒋门神一送信，蒋门神通过张传练转到张都监，张都监转到了孟州知府。知府一听说怎么着，这个武松进了监狱里边之后还往里边摆酒席，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儿啊，
我到那儿去查监，如果我碰上给他送酒席的人，拿来我把他一起试问。
他这个风一放出来呀，康阶级就先知道了。康阶级马上就告诉施恩，你可别再往里送酒席了，知府可急了，要来查监，查着你的话也问你一个罪儿。这么一来，施恩不敢上监狱里边来了。武松呢就在这监狱里边等着，等着给他结案。在这期间，武松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到大堂上审问，武松自己一口咬定并没有赤刀行凶、意欲杀主、偷盗银钱这些事情。最终结果呀，知府想要研判这叶孔目呢却笔下超生。这个官司最终结案，给武松定了一个几丈二十，是赐配恩州。武松
本来是刺配孟州来的，结果在这个地方又犯了罪了，又给来了个刺配恩州，这可真就叫屋漏偏逢连阴雨，是船破丹玉顶头风。案子已经结下来了，到结下案的这一天，武松在监狱里边待了两个月了。刺配恩州啊，几仗二十打完了，给武松脸上又刺一趟金印，然后有两个借差押解着武松又登城上路。这两个借差，一个姓骆叫骆江，一个姓尹叫尹德水。骆江和尹德水两个借差累挎着腰刀，手里边提拉着水火棍，押解着武松走上了通往恩州的大道。出了孟州城的北门呐，走不多远，前面就到了折柳亭。折柳亭是给人送行的地方，送行折柳，折一只柳枝儿给上路的人带着。这个柳枝儿呢，意味着走到天涯海角，处处可以安身，处处可以扎根立世，就这么个意思。折柳亭这个地方，恰恰施恩在这里等着呢，要给武松送行。当武松在两个借差押解之下走到折柳亭的时候，就看施恩由打折柳亭里边走出来，拦住了去路。大哥，兄弟，我给您送行来了。武松定睛一瞧，站在面前的施恩，这胳膊又拿那个白布给跨上了，绕到脖子上了。哎，武松心想，这怎么的了？贤弟，你怎么有这副样子了？
哎，大哥，别提了，最近我的快活林酒店又丢了，蒋门神纠集一伙人把我的快活林酒店又给夺走了。不但夺走了，这回把这酒店的名字还给改了呢，快活林酒店已经改成了蒋记酒店了。